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课程。佛在人间第八章，佛法是救世之人。上个礼拜我们是进行到第九页。第九页这里是第二项嘛，中间刮胡二。见证，那这第二项呢是延续第六页的这个国智山刮胡国智山问题的分析与推究这一段来的啊。那问题的分析与推究呢，导师跟我们分析说，那就是依佛的开示呢，可以归纳为四项啊，第一个是欲争啊，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那今天要谈的是第二个，对不对？见争。那大家留意一下，就是总共有四类嘛。那但是只有前面两类呢，有一个争字的，你留意一下啊。就是我们看第三项在哪里？第三项在十二页啊。十二页的刮胡三慢，那十三页的刮胡四是痴啊，这四大问题的分析，就是我们内心潜伏的烦恼啊，潜在的烦恼。那只有前面两个呢，它是有争这个字眼，对不对？后面两个没有争，那为什么呢？其实待会我们会看到，后面那两个烦恼呢，它是比较潜伏性的。那前面两个啊，欲跟见呢，它是除了潜伏性的一面之外呢，它表现的大部分是就是外现出来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就是欲争啊，就是为了物质的欲望啊，那大家斗争，或者是这个第二个见争啊，大家意见不合而起争执，所以这些争就是比较我们一般人都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在佛法里面称为二争啊，就是这两个，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哈，见争，争，我们看刮胡一第一段哈，争的另一个原因是见啊，就是除了上面那个欲争的欲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就是见。这个见呢，可以是意见、见解，还有主见啊。不过所谓见争，老实说，这里的见呢，就不是见解，不只是见解，而是呢执着自己的见解才是对的。那这一种叫做执见，执着的见解啊。那以自己不完全正确的见解、看法，执为最正确。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那这一种是有执着的见争啊。人类有了觉啊，有了知觉认识，就会有意见啊，那都不免含有错误的成分。因为为什么说不免含有错误的成分呢？因为每个人的那一种与生俱来的这一种无始无明啊，或者是我执呢，都深浅不一。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很多错乱跟谬误的成分啊。所以我们看待事情，或者是提供意见，那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啊。所以待会底下导师会提到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一种见解上的这一种执着呢啊。好，我们往下看。可是人类不太了解自己，即使感觉到自己并不完全正确，但还是固执己见啊，由于这种谬误啊的见解引起斗争，招致人世间的苦恼。那我想这个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有工作啦，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 那这一种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是我们经常都会碰到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工作上很繁忙的事物不说，连一个吃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酸的，也可以在那里争得在那里吵架啊。那很芝麻小事呢，我们人类我们众生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斗争的一个起点啊，燃火的点。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察觉自己这种问题的话，那其实是很人家很不敢靠近我们啊。那后面呢提到两个维系的烦恼我们到后面看到就更清楚它还有更维系的这种执见呢，还属于比较就是比较表面的就是外表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像我就是有遇过一些居士呢，他头脑是蛮好的，就是他人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起伏，所以人生呢什么甜酸苦辣他都经历过，所以你听他在分享他的生命的每一种观点不管是政治的啦、经济的啦或者是教育的啦总之每一个呢他都有提供他意见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看到的有一些居士就是他喜欢表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呢都很丰富不过如果说我们稍微自己不注意呢，其实都会伤害到别人有这种个性的人都很容易伤害别人。有时候他可能觉得说，我并不是用手脚来伤害别人，但是他不晓得有时候这一种意见这种执见这种看法坚持，那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看法呢，这一种的伤害呢有时反而更严重尤其是家庭或者是夫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佛法的这一种观念彼此相处起来呢，没有一方容忍的话呢，那很容易都会形成摩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两个手掌才会急促声音如果说两个手掌有一个手掌呢不跟他合拍的话，其实他怎么打都不会有声音除非他去撞壁，对不对所以这种执见呢，我们在佛法要培养正见就是不要有这种过失好，那导师在底下呢有举了这个经文作为举证。在阿含经有提到说，见欲细琢，出家与出家共真这个见欲呢大家可以圈起来，这个就是上面所讲的见真或者是说执见那这里所说的出家不是指当时阿含经所讲的这个出家，并不是指生三宝的那个僧众，它是指释迦佛住世的时候那一些印度的出家沙门团、六师外道之类的所以佛以为一般人为了爱欲追求物质的满足引起争执，尤其在家人出家人呢就是宗教界呢，那为了见欲自己的执见，那坚持自己的见解，毁谤别人，引起信仰跟思想上的斗争导师的解释是以这个阿含经的背景来说，它不一定是佛法的出家众，但是现在有很多出家众其实也有这种问题，因为这种出家众呢并没有很好的正见，没有很好的正见，所以呢也会有这一种见证所以不要说出家众就是说一般的在家众，我觉得现在学佛的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喜欢南传的，那就会不喜欢北传的，那喜欢北传的有些就不喜欢南传所以我前阵子呢就有一个感触 我们一直说，诶，部派佛教呢分裂成十八部嘛，大家有听过吗？部派佛教的时候分裂成十八部。我在想啊，现在如果有人啊，这个时代齁，21世纪想去统计一下齁，分裂的部派啊，我看啊180部都不止，诶，不是18部，是180部加一个零啊，都还不，就可能那数量都还超过啊，对不对？你看光是一个大乘佛法齁，就有分了，就是有很多类了，但不用讲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们佛法如果说没有培养很好的正见，其实佛法演变到越未来呢，它的分裂就会越来越广，因为那个共通点大家忽略了，就是大家为了戒定慧的这个共通点大家忽略了，就在表面的这一种起争执起比较的话，那佛法慢慢就会没落。好，我们来看第十页。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一部阿含经以外呢，那再来就是提到导师提到义品啊。那佛说各个自依见，细论其增进啊，知此为知识，不知为谤法。各个自依见啊，众生都是各自依着自己的见解来生活。那细论其增进啊，就是大家都会取着为种种的细论而起这种斗争。假如能够了解这一个的话呢，他后面那一句哈，说知此为知识，这个此呢就是指前面这两句。这个此哈，就你知道这种状况，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见解而起细论斗争的话，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如实知道啊这个见证的问题。那如果不了知的话呢，就成为谤法。这样可以吗？那佛评论说，若我看一下啊。这一句刚刚我的解释呢，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注脚32大智度论卷一啊，第三行有没有？各个自依见，细论起增进，若能知彼非，是为之正见，有没有？就是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种大家有这种见争而起细论的话，斗争的话，这个是不对的。如果能够了知的话啊，是为知正见啊，就是了知佛法的真实。那上面的本文佛评论说，若依自见法而生诸细论，如果依照自己的看法啊，执为真实的话呢，就会产生种种的细论。那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被称为清净的智慧的话，那就不用透过修行了。这种见证每个人都与生俱有的，那无非净智者，就是天底下全部都是有清净智慧的人啊。好，我这样白话大家听得懂吗？要再讲一遍吗？不用了哈，因为这一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嘛哈，这个偈颂前面有出现过的。好，我们再看第三行，这是说如真的那样，那世人都是智者了啊，因为人人都以自己的见解为正确啊。好，我们看小节，到现代一般人不只是为了物欲，那也为了思想而起斗争啊，所以这种见争已不限于宗教界了。那当然这种见证非常不容易改变，尤其是他在一个人啊，如果他在某一个领域啊，某一个场合被人家认可认同之后呢，他这种见解更不容易接受别人的一种调整啊。所以我们学佛过后呢，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胸开阔呢？接受别人的意见，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因为导师后面会举很多例子，很简单的一项事情呢，也可以大家起争执啊，内心埋下这种不满，那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佛教界有一个寓言啊，就是。这个寓言呢，我去查，它在《大般涅槃经》里面的啦，哈，就是盲人魔像。那这个故事我们读小学就有读过，对不对？原来它是佛经的哦，最早在佛经里面的哦，《大般涅槃经》的故事来的，就是摸到那个瞎子呢，摸到大象的耳朵呢，像什么？扇子啊。那这里的耳朵呢，是像笨鸡呀、啊，不是扇子哦。笨鸡，那如果是摸到像墙壁的是什么？身体啊。那如果摸到像浮舟的呢？浮舟就是那个浮尘啊，大家知道吗？浮尘就像那个鸡毛毯啊，哎，尾巴啊，尾巴。那瞎子们都自以为接触到的那像就是那样，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引起错谬论断。那像哪里是他们所想象的？因为不管你抓住哪一段，都不是真正像的全貌，对不对？那第二段，我们看第二段，世间的事情无限复杂啊，世事呢无限复杂，存于事相的理性非常深隐，我人所知所见啊，本来都是有限的。那带着这种有色错误的眼光。那坚持自己的见解才是对的，那这不是跟生盲摸象一样吗？那多少人打着这种真理的招牌，那喧嚣竞争，那世间怎么不是苦恼无边呢？啊，那这一句第一句话哈，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其实，他导师要讲的是事理的一个关系。老师说在事相上呢其实是无限复杂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因果啊，每一件事情的因果现象其实它是无限复杂，不能光从表面呢就可以论定它的情况如何啊。那但是这种事相呢，这种因果它存在于事相里头的这种理性啊，它却是非常深隐的，所以大家可以把事事跟理性啊圈起来。在阿含经呢，阿含经如果是通常把它说成事相的话呢，就是经常我们都会用十二缘起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流转呢？我们因为有无明，所以呢我们会有种种的行啊。那行就是我们的一般把它解释为就是业力啦啊，业力。那有了行呢，我们就有劫生世啊，有投生世去轮回啊。那这一种分析啊，这个是烦恼嘛哈、啊，这是烦恼，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就是祸。那这个是业嘛哈、啊，那这个世呢，就是投生世呢，就是苦。所以这三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流转过程。那一般我们在举烦恼啊、无明或者是业力啊，或者是这一种果报体啊，都是属于什么呢？事相，这个就是属于事相。那每一个人的无明啊、造业跟这一种投生世呢，大家的事相这种因果啊，都就是千差万别，但是在每一种因果当中，那这个是过去我们说因为有这个因，所以才有这个果嘛啊。那再来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所以这种因果呢，它是无限复杂的啊，无限复杂。但是导致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每一件事情的因跟果啊，它中间就是因跟果是属于事相嘛， 表面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但是从因到果啊，这中间有一个身影的这种理则啊，这个理则就不是肉眼看得到的，那有时称为理则，有时称为理性啊。那在佛法来说，我们要把它解释成这种理则的话呢，那在佛法通常都是用持有故彼有啊，就是我有如是因，我造了如是因，我就会得如是果啊。比如说我杀生，我就会得到什么果啊？会得到什么果啊？如果我喜欢杀生，会得到什么果？哎，短命，对不对啊？也多病。所以呢，这一种啊，就是有这个因就会有这种果啊。所以我们在佛法来说，学缘起法呢，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一种必然的理则啊，持有故彼有。那如果说我不要有，比如说了哈，我刚刚举的那一种例子，比如说杀生，他会得到什么呢？什么报啊？哎，短命多病啊，短命多病，多病。这个是经典说的啦哈，那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嘛，这个是事相上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说我学佛过后，我不要这种果报呢，我希望长命少病，那我要做什么因？哎，对啦，就是要持戒不杀生啊，那我就可以得到长命少病的果报，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种因果，那还是去造这种因的话呢，那佛陀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我们一定会受这样的果报的，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缘起的道理，其实这种因果事相的理性啊，要透过观察，慢慢就会大家可以发现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后面都还会提到啦，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刮胡三啊，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啊，是原来是不可免的啊。不过在争论的时候呢，只有自己是对的，抹煞对方，那这种见争是最严重最危险的思想问题啊。只有我的意见我的思想，请看第十一页，才是对的好的可以存在的，那别人的呢都是错的坏的不该存在的，这个是最恶劣的见证啊。其实我们身边经常都可以看察觉到有这种人呢，对不对啊？我们身边乃至我们自己搞不好自己也是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发现问题。世间是因果的存在，那极复杂的关系的存在啊。那即使有主要的原因，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原因啊。那真正的见证是什么呢？那导师这里是说，有我无人的见证是这种问题的最根源，是作为思想的出发点。有我啊，哈，就是唯我独存呐，没有别人呐。这个有我无人，就是唯我，唯我的意见是对的，别人的都不对的。这一种的话，是最严重的思想的问题啊。所以才有唯神、唯我、唯心、唯物啊。那一切从属于这一根本的实在啊。那依这样子的说明一切呢，那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进而否定不合于自己的一切啊。所以这一种见证啊，哈，它是很潜伏的啊，很潜伏的，嗯。好，我们来看底下呢，导师就举了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宗教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见证的情形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在古代某些宗教也是这样，信者得救，不信者入地狱。 不信我，一切善行，那个人的德超，社会对社会的利济都没有用，那只有入地狱的份。就是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啊，就是有一些宗教会这样认为，这种宗教的权力到达处呢，以毁灭别的宗教为首要的目的啊。导致这里是举了这个古代的罗马啊，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呢，其他宗教都要面对毁灭了啊。这种就是有排他性的这种宗教的危险啊，思想的危险。嗯，那第二段呢，往下看啊，在这种宗教思想的支配下，那像科学家的新发明，不合宗教的旧传统，都被看作异端，实有余故。那大家应该有听过了哈，我们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伽利略吗？就是发现那个什么呢，地球绕月球转，地球绕太阳转，地球绕太阳转啊。嗯，那但是那个宗教呢，他是认为什么呢，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他就被关起来了啊，被关起来。那这一种就是科学的发明也会被这一种被封为国教的宗教师啊，也会给予判为邪说，那这种都会要接受种种的这种恶行啊。所以这种宗教的思想其实也是不对的话也是挺可怕的啊。嗯，等到基督教分裂为新旧二派呢，那更加是宗教的独占性啊，更加的不容易容忍啊，那一定要消灭对方。那这个就是历史有名的30年战争啊。那当然呢，打到最后大家都力不从心，只好怎么样呢，宣布信教自由，传教自由啊。嗯，这个是力不从心的关系，不是真的是真正的和平啊。嗯，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有时候有些国家认为宗教是像吗啡，对不对？有些国家呢认为宗教是很好的东西。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宗教的看法如何。不过如果说以佛教的思想来说的话呢，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他并没有一定说那佛法就一定要成为一个跟别人对立的教派，因为佛法真正的教育是属于生命的教育，对不对？它是属于净化我们生命、净化烦恼的一种教育。所以如果说我们以为说我学佛过后就跟其他的宗教没有办法相合的话，这个是我们自己学的不到家啊。所以其实佛法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立的形态。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最根本最特质的地方是什么？缘起无我嘛，对不对？你既然都无我了，那怎么还会标立自己才是最最圆满，然后别人都是邪的呢？啊，所以有时候佛法它是要区别跟别的宗教不同，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是唯我独尊啊，并不是见证的另一面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要分清楚啊。好，那这一种见证导致底下还有举了一些例子了哈，不过这些都属于宗教面的啊。好，再来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啊，就是这个除了宗教以外呢，再来谈的就是政治啊。那导师提到说，唯有自己代表真理，能使人进入天国。这种宗教意识如果用在政治上，那就是唯有我的主意是对的，可以为人民谋福利啊，唯有我的主意才能救人救世。那与这个不相合的政治思想都是反革命，害人害事啊。所以这种呢，只此一家别无分处的政治下呢， 只有跟我来信仰我服从我的指导执行我的命令才是值得生存，否则都是该死的东西啊。那所以在这一种见证啊，不管我们放到宗教上或者是放到政治上，都有这一种情况啊。好，再来，这种极端不管是出现在宗教或政治上，不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混乱苦恼陷于这种人类文明毁灭边缘的根本吗？啊，所以这一种见证，那导师要点出来说，不管在哪一个领域，我们一定要发现这一种问题所在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这一段蛮好的哦，这一段啊，意见代表自己对于事跟理的一种理解，那事跟理其实它是无限复杂还有深细的，自己的哪里就绝对正确呢啊？自己的看法哪里就是绝对的正确呢？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开阔的心胸，那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表示自己的意见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虚心，有同情心，那多了解对方的心意的话，意见的话，那更能够有更多的反省自己，那相信大家不用争得脸红耳赤啊，那可以互相择取，取长补短，渐渐融合，表达的更正确啊。所以见证反面过来的话，正见的人他就有这一种心态了啊，他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过后呢，那要看看多数人的其他的看法。如果大家的意见都不同，但是就是看因缘嘛。如果投票大部分人还是赞同 B 的话，我们 A 就包容跟就去配合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然而人类大多不喜欢这样做，而坚持自己啊，如见解而跟个人、团体、国家利害相结合，请看12页，那就更加坚持啊，甚至使用邪恶的手段以维护自己。人类就是这样，在这样自己见直见增下过活的。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社会是不是很多这种情况啊？啊，不管是宗教啊、政治啊、社会的低阶层啊、中阶层啊、高阶层都有啊，都有这种问题所在啊。好，社会上时常看到年老的父母患了病，儿女每为了请哪一位医生，进入哪一个医院，西医中医弄得大家不欢喜，如果不幸病人死了，那可能就会怨恨另一个人，简直就是被他害死似的啊。由于这种小事放观世界，那大家争就是这样啊啊。本来是出自于救人救世的好意，结果坚持己见，演变成意气的斗争，加深了人类的痛苦啊。所以这个见证其实在佛法来看呢，它只是一种每个人对于事情啊这种因果的一种看法啊，所以我们都要有这个包容的心，有时候采纳别人的一个看法啊。越能够发现我自己的体会了哈，越能够发现这一种见证的问题呢，就是越能够省察自己的一个处跟人相处的一种态度。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比我们年长的人啊，那比如说大家看我，就是比很多年长的出家众来说的话，他们看我都很小，很年轻，但是其实我出家很久了，我出家很久了。那但是因为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成熟的样貌， 那所以呢，别人都觉得我很年轻。所以我在高雄啊，我在乡下，大家都很多人都是觉得我们都是小孩子啊，就是我们提供的意见一定是不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呢，即使我们读佛法、读经论、读很多啊，那但是在不是我们该坚持自己看法的场合呢，我通常都是默然。我通常都是默然啊，所以我在很多大众的场合，其实我是不喜欢讲话的，不喜欢讲话啊。那是因为讲课非得已啊，让我讲那么多话啊，不然其实我不喜欢讲那么多话的。哎，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发现啊，想要表达自己看法的人太多了。如果说我们学佛过后啊，学得很久很深。我们还是不断的想要别人来认识自己，别人来看得起自己的意见的话，那这样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一种挑练啊，没有那么柔和啊，一直要表达自己。但是看在什么场合，如果说我们在学校，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僧团开会。那我们该表达意见的时候呢，我们就表达啊，就是轮流嘛，每个人表达意见，我会表达。但是表达过后，裁决过后，没有用我的意见的话，我们就要很坦然的去配合，对不对？因为通常我们在公司或者在家庭，有时候我们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约好今年我们一家人要到去国外旅行，诶，本来都很高兴的，对不对？但是到要裁决去哪一个国家的时候呢，就不一定结果很高兴的哦。有些人说我要去美国，有些人说我要去日本，有些人说我要去新加坡。哦，在那里呢，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见不合，搞不好就闹得，即使勉勉强强出国玩，但是都是不是很开心的回来，这样啊。所以有很多芝麻小事，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啊，我自己的感触，就说以前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学佛过后，我可以把它当成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佛法更重要。所以我面对很多事情，我到最后我是这样的啊，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啊，那如果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别人采用我们的意见的话，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分啊，当一个配角啊也不错。所以我经常都举一个例子啊，一部电影它一定有主角有配角，不可能每个人都做主角。那每个人做主角的话，那部戏一定不好看的，对不对啊？一定要有配角，要有那个打杂的，对不对？要有当坏人的。所以你看奥斯卡他什么奖项都有的啊，所以他不会只有颁给主角。因为人在世间上本来就有各种角色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最漂亮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慢啊。那大家，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提醒大家，就是前面两个问题呢有这个争字，对不对啊？欲争跟见争。那第三跟第四个呢就没有这个争字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慢啊。物质的欲求是人类生活所必要的，这个物质的欲求就是欲争啊，就是谈那个欲啊，生活经济。第二呢，意见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也不一定是坏事。这都不一定是坏事，这两项呢都不一定坏事。就是前面是欲，第二个是见，这两个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竟然会成为争，成为苦痛的原因，到底何在呢？依佛法来说，它是受到内心深处慢烦恼的影响，所以我们才有这两个这个争啊产生啊。慢呢，他说如仗着自己的权势、财力、知识、健康等等超过别人， 引起是我凌他啊，就是自己比别人行了啊的优越感。那这表现以外，这是表现以外的啊，就是比别人有优越感。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啊，还有维系的根本的慢啊，这个是直觉的自己是对的好的。所以有了慢呢，不但胜过别人，就是跟别人相等或者不如别人，也还是不服气啊。那纵然什么都不及人，也不肯认输，还是倔强的藐视的说，这有什么稀奇啊？有什么了不起啊？那自己明知自己不行，不肯认输，还藐视对方的态度，佛法称之为卑慢，卑慢啊，自卑的慢也叫卑慢哦啊。所以自卑也不是很好的哦，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很不行啊啊，我什么都不行的，这个叫做卑慢哦，嗯，因为你觉得你的不行呢，也是要别人认同你的，这个就叫卑慢呐。你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要别人同情你，这个就是卑慢啊。所以内心有了慢呐啊，对于这种物欲呢，就会要求自己多一点，精美一点啊。那如果讨论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总是希望别人采纳自己，明知道自己的见解不如别人，不肯心悦诚服，虚心受教，而要固执自己，在处理事情上呢，就表现为全力意志，要别人接受自己的指导。现在啊，这个时代啊，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对不对？以前说表现在古代呢，表现在男人的身上啊，但是现在呢，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这样啊。所以，这种权力意志啊，有时候会让别人不敢靠近我们呐。那即使靠近我们，我们也会受到很多伤害。所以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如果知道这一种问题，有时候就是要提醒自己啊，不要落入这种慢心而不自知啊。好，我们往下看，欲跟见的执着已经问题很多了，如果加上慢的推波逐浪，那为了物质思想的斗争，问题是更严重的了。所以这种慢呢，它是很潜伏的啊。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以前我在福音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我一向的，其实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就是很努力，我是那一种个性。我记得院长也曾经跟我们讲过，他的情况也有类似这样。他说，院长说，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所以他在日本啊，别人待几年啊就走了，他待个十年啊，所以他都比那个平辈呢待很久啊。所以在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因为自己比别人多花时间看书，所以我们做功课呢就是成绩会比较好。但是慢慢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啊，即使我们很有道心，或者是说很有上进心、精进心，这种里头呢，都隐含着很多慢心啊，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别人的认可啊，所以我们如果稍微不察觉呢，就有一个同学提醒我，他说：“你即使不用开口啊，你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呢，都是慢的味道，你知道吗？”我都快晕倒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是蛮严重的，因为我以前我不知道啦，但是我同学真的是这样描述我。那后来我有不断的修持心观啊，有调整很多啦，所以我觉得有别人勇于告诉我们呢，是我们的福气呢，对不对？有些人啊，他那个慢心慢到别人连讲都不敢讲你耶，对不对？连讲都不敢讲你哦。那种慢才可怕，因为没有人敢讲我们啊，所以别人能够指正我们啊，毕竟还是自己有福报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括弧二，慢如果表现在氏族或者民族啊，种族这种优越感呢， 那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啊。那导师这里是举了这个以色列以耶和华对他们特别的爱戴，称为上帝的选民，那狂妄到呢要以他们来统治世界啊。这在旧约呢充分的表现了这种狂妄的意思。狂妄的意思就是慢拿啊，就是慢心。好，请看13页。那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前也是一样，他们认为是神明的子孙，政府欺扬，是受神的这种授予神圣的这种神的使命啊。那这种民族的优越感呢，到了狂妄的地步，就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产生出来呢，就是慢的表现啊。好，看刮胡三，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许多问题那老是解不开，人人都有慢心，都要别人服从自己才感到舒服啊。那导师这里就举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导师可能是观，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观察身边的人啦 啊。他说有两个人去布置场地，那说不定呢为了某件小事意见相左就争执起来，两个人所持的意见本来也差不了多少啊，但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希望别人都能依自己的看法，这其实就是慢心所引起的支配欲。所以这个支配欲呢，或者是权力意识呢，就是慢的不同的形容词，慢的不同的形容词啊。那我还有看过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我们在佛事啊，经常都要摆水果，对不对？有些人说下面要摆几颗，要摆几层，这个他也能够在那里坚持到齁，跟别人没有办法相合。哎，有时候我都在想，他那么喜欢摆齁，他全部帮我做完齁，我好好看书不是更好吗？我反正有时会这样想的嘛。我觉得有一些人齁太在意自己的表现，反而让自己齁差一手在这种烦恼当中。如果你不去干涉的话，其实他要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其实很多问题就跟我无关了，就跟我无关啊。嗯，所以啊，那导师这里往下说，家庭也经常有这种现象啊，希望丈夫呢，丈夫希望妻子服从，妻子希望丈夫听话啊，那彼此呢坚持起来都是很难与有协调的气氛啊。人人有慢心，所以人跟人组合的社会国家就不免有权力的斗争，为了满足自己这种权力欲啊，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损害社会跟国家，浪费资源啊。慢呢特别是潜在内心的，好像不很严重，因为它没有引发出来嘛，但是他如果引发出来的话，成为家庭、社会、国家、国际之间的痛苦，那这就是我们人间多苦多难的重要因素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